据说，
传说，
听说，
谣传，
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单元《谁是假消息》，每个星期二上午9:15 live 播出，现在在 Podcast 也听得到喽。让我们一起提升媒体素养，增强对假讯息的免疫力。
谁是假消息？
你爱生活，每个礼拜的谁是假消息时间，一样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资深查核记者马立新。立新早安。
大家早安，我是立新。
好的，立新，每次在开始之前呢，都还是要先跟你小小闲聊一下，衔接了刚刚上一趴呢我在跟听众聊的话题。你在过生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仪式感啊，比如说怎么庆祝之类的？
欸，其实我不是那么重视仪式感的人欸。
欸，天哪，跟我一样。
对，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生日当天要跟家人一起过的啦，就是我会希望跟家人一起过。
哦，
然后就一起吃个饭啊，说吃吃蛋糕这样子。
天哪，那你的庆祝轨迹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因为我刚刚就跟听众说，我好像以前一直不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但是呢总是会比如说跟身边亲爱的人去好好吃顿饭。但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仪式感之外呢，是因为还要临时赋予你一个任务，你知道吗？这个礼拜五教育电台64岁生日咯。
哦，真的哦。
对，所以呢现在要你
恭喜恭喜。
对，及时的这个临时发挥一下，先来祝我们教育电台生日快乐，不然你看礼拜五就不能跟你连线了。
好好，那祝教育电台生日快乐，然后希望未来的就是节目都顺顺利利，然后都能听众朋友听得顺顺利利。
耶、yeah, ！谢谢立新。刚刚呢，我们放的歌就是《你的电话》，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啦。每个礼拜都可以跟那个立新一起来，你知道热线你和我。
是
好的，不过呢，咱俩热线啊，不就是不单是真的是要给他闲聊，我们每一次都很认真带大家要来破解这个假消息，就是跟大家一起培养这个媒体素养。所以呢，刚在热热闹闹的祝福之后，哦，我们现在还是要把现场交给立新，今天要带我们破解虾米款的消息嘞。
好，今天要破的假消息有点严肃啦。
嗯，
就是因为其实乌俄战争已经过了大概2年了，其实从2022年的2月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嘛。那其实大家已经慢慢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很紧张啊，想说俄罗斯到底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现在已经过了2年，就是大家好像慢慢淡忘掉那个战争的感觉。那其实乌克兰当地还是持续的在有这样战争的情势当中哦，所以其实虽然我们距离有点远，有点忘记，可其实这个战争其实还是一直在持续当中。
嗯，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台湾还是有陆续流传非常多乌俄战争的谣言哦，比如说像以前呢，就会有很多那种移花接木的影片，比如说跟乌俄战争没有关系，或者说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影片，就被拿来说是战争的那个影像的一些影片，但其实是假的。那最近就有一个影片说，就是那个俄罗斯在运那个核子原子弹，在运核弹这样子。
嗯，
那大家就很紧张啊，想说，是不是他们要用核武了？是不是要真的动用到这么可怕的武器这样？但其实我们查了这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其实根本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俄罗斯最近在阅兵庆典上的一个运送的过程而已，所以它其实不是他们要用来用在战争上的，但是只是说那个武器他们可能是展示或是一种阅兵跟庆典的一种感觉。那但是被讲成战争，其实这样子是有点不对，而且这样也是一种移花接木。 那另外一个有一个比较可怕的就是，其实以前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关西机场事件的时候，其实撤侨这两个字确实引发那时候引发非常多的一个波动嘛，包括说我们的一个驻、驻外人员也因为这个谣言而就他就选择自杀这样子。
对，
那其实这个事件其实引发大家很多讨论嘛，说其实假讯息真的非常会影响人心，而且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啊，或者影响社会，尤其是在紧急的状态之下是会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大家开始重视假讯息。那最近有个跟俄罗斯有关的撤侨讯息，也就是因为延续刚刚说的嘛，就是说俄罗斯一直好像有一些事情想要就是蠢蠢欲动，好像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所以网络上就有谣言说我们美国准备把就是俄罗斯里面的一些美国公民撤侨，然后或者是说要把驻俄罗斯的驻美大使馆那里面的人员都抠回来，都叫回去。那网络上就一直流传这样的谣言。那我们看到很多是在中国的社群平台，还有台湾的社群平台也有在传。那其实这个讯息其实是非常重大嘛。那可是我们一查新闻，或者说美国的一些外交部啊，其实都没有这样的讯息，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说这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讯息啦。不过他就是想要带一种风向说，俄罗斯好像真的要做一些大事了，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可是他就是会用那种捕风捉影啊，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的资讯来去带这种风向。那这个其实就是要请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的。
对，真的，像其实像你刚刚讲到那个关西机场的这个事件，那个真的也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真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舆论啊，或者是谣言，它真的会杀死一个人。那我觉得像你今天带我们了解这个是乌俄战争，更不用说到这个里面有多少的恐惧不安，跟以及好多好多真实的性命是在这些资讯里面，所以大家看到这种真的是要更加小心的查证，这种事情更不能在上面就是煽风点火吼。
对啊对啊，所以尤其是之前我们可能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越是重大越是紧急的一些资讯啊，其实越要稍微先停下脚步，先不要急着把它传出去，还是就是先看看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新闻媒体啊，或是台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报道，因为像这种这么大的事件通常都会有一些报道跟公开的资讯嘛。但如果都没有，只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话，那就要特别小心了。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就是近期啦，我在看这些相关的这种国际报道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体悟，这个呢就只是稍微跟大家小分享一个心情。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对于这些事情可能比较漠不关心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去纵观国际上所有的事件，所有的故事，从历史到现在，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你会发现你仔细一想，也许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我们身边重演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除了可以去好好真的关心它之外，当然就是在进行查证的时候，其实你自我真的也会学习到非常多。我觉得是这叫什么前车之鉴，对不对？立心，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其实虽然好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离我们很远啦，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说台海之间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有没有可能有，那有的话那规模是多大我们都不知道。那只是说我们的确还是在一个战争边缘的一个地区啦，所以其实学习怎么样去学习，比如说我们像台湾市长中心就是会从中去学习怎么样抵抗假讯息，然后帮助大家守住这个线上的这个防卫线这样子。那民众端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事啦，比如说你怎么样从这个战争学习到要怎么样媒体素养，然后怎么样辨别资讯，这是其中一个。或者是说你会去学像是民间也会有一些民防啊什么，你会自己去懂得要怎么样在紧急状况，也不一定是战争，比如说像地震或者是一些灾害的时候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也其实都是应该要从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去学习到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再一次跟大家就是会推荐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合作到有感情啊，因为这家就赞啊 因为呢，其实除了是破解之外，我觉得最最最棒的事情是因为你们会在上面再补充相关的知识，所以对我来讲这很像是一个知识学习网站，就不但可以破解，还可以就是学习知识网站。所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聊到健康啊，欸，你就可以学到相关的正确的健康的一些医学补充的知识。那像我们现在聊到国际关系，你也可以去从中再学到说，欸，国际间的一些状态啊、关系，以及这种哇这种国家间来来回回，然后你可以去借鉴很多很多事情，哎，真的是，
对对，
给你们一个大拇指，
感谢，也感谢这主持人的支持。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一路这样子从中学到蛮多的。不过我们今天呢，啊，除了要讲到这个国际，立新，你是不是说好像最近也有一些诈骗谣言又跑出来了，是不是？
对，诈骗就是永远，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战争啦，就是永远都不会停歇的。那最近有个诈骗的简讯哦，就是他可能是用简讯发的，然后他就是会冒充是 LINE Pay， 他说，哎，你那个 LINE Pay 的那个账户啊，信用卡有问题，那你就登入以下的连结，你帮我登入 LINE 的账号密码，我们就可以帮你解决。那那个简讯的内容大概是这样。那其实很多民众就会觉得说，哎，他附上，因为他也很奸诈哦，他附上的那个连结看起来真的很像 LINE Pay 的网站的连结，然后他的电话确实是 LINE Pay 的客服电话，所以大家如果对很奸诈，然后就是就说，哎，这个真的是 LINE Pay 的电话，哎，那我就输入我的 LINE Pay 的账号的密码，这样，那你一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就被盗用了，他们可能就会拿去做一些盗用账号啊，或者说盗用你的金钱的事情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要提醒大家。那我们也有去问 LINE Pay 哦，LINE Pay 就说，其实他们如果你的使用者、你的用户信用卡真的有问题，他其实不会寄简讯给你，也不会打电话给你。他都是用他的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叫 LINE 钱包，直接说跟直接跟通知你这样子，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寄简讯的形式，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虽然他可能是真实的那个客服电话，但是他绝对不是 LINE Pay 的，他绝对不是 LINE Pay 传给你的，他就是诈骗集团他们去盗用 LINE Pay 的电话传给你的，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哦，这很可怕，欸，其实你这样讲我有想起来，我有看到那个，就是因为网络上也有那个人家在分享跟大家说最近要小心这个诈骗，天哪，欸，我看那个简讯超级无敌逼真，欸，我觉得如果一个不小心搞不好连我这种少年郎我有可能会被骗，因为就像你讲的，他客服的电话是真的。
对对，他其实慢慢有在进化啦，就是我们之前都说，欸，要看那个电话是不是真的啊，或者说那个网址是不是真的，它其实慢慢慢慢都会进化，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是，欸，如果你 LINE Pay， 因为 LINE Pay 其实在台湾是很普遍使用嘛，可是你平常使用都是没有问题，可是他突然传个简讯给你，就要有一个警讯说，欸，是真的吗？那如果你不确定，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客服，那他们客服就会帮然后帮你确认说，欸，你的账户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你就不用理那个简讯了，那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其实也就是说，欸，那是真的，那真正的 LINE Pay 客服他就会引导你把问题解决。
对，而且记得哦，这个客服电话千万不要从这个简讯上面，虽然说我们刚刚讲的那封假简讯上面的客服电话是真的，但是真的是奉劝大家要打到所有机构的真的客服，你还是先上到他们的官网，一切就是资讯由官网上面去来获取才是比较安全的。
对对对，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就是虽然刚那封简讯客服电话是真的啦，但是其实很多诈骗简讯他们电话可能是假的，那你打进去呢就会是诈骗集团跟你讲话，所以其实最好还是大家还是多一个动作，就是去 Google 啊，或者是就上网查一下，就是官方网站的电话以及网址，其实你查完之后你就会比较安心，那其实这样的动作也可以保障你不会陷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真的 ，OK， 好的。那么谢谢呢，立新今天又带我们就是先带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国际的现况，然后呢去辟谣，然后接下来回到我们真的是跟我们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民生，尤其是 LINE 现在哦，真的是 大家人都在用，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那在最后呢也小小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我们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也是有时候都会整理这种一周的辟谣 Top 10， 大家也是可以去上去对看一下到底这个礼拜有发生哪些这种很重要的辟谣要来跟大家澄清了。好的，再次谢谢立新来到我们的谁是假消息，带我们培养媒体素养了，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